持璧凹兵用火攻，运筹帷幄尽皆同。不是庞统连环计，周瑜安能立大功？庞统庞士元到曹操的连营献了连环计。别看曹操那么奸，这个事儿没看破，一声令下，把水军都督毛玠一进叫来，全营的铁匠都集合好了，打铁链子的打铁链子，打大兵的打大兵，一声令下，连夜晚间把所有的船只必须搭配在一起，这叫锁链穿舟。然后曹操在大营之中盛排宴宴，感谢庞统。庞士元装的才像呢，丞相，我感谢回归江东，江东父老多有怨恨周瑜，正好收买人心，等丞相过江之后，我率着百姓迎接你老人家。哈哈哈哈，凤雏先生，告诉江东父老，我曹某替天行道，除霸安良，最爱百姓，到江东之后一定让他们过好日子，享受快乐，多谢丞相。庞统装的跟真事一样，起身告辞。曹操送出五里多地，这才转身回去。庞士元心里头高兴，一件大事宣告成功。走到江边上，刚要上船，突然间就见岸边来了一个人，一把手把庞士元袖子给拽住。庞统，你好大胆！黄盖定苦肉计，砍则下诈相书，你又来献连环计，难道说你把曹丞相手下百万人马送于死处？别看曹操看不透你的诡计，某可看透了，你往哪儿跑？这一句话多大的胆子也受不了。庞士元闻听真魂出窍，吓得捏磕磕半晌无言了，脑袋瓜子嗡嗡直响，小怪，周瑜的心血付之东流，我的性命难保。可是他定睛看了看这个人，哎，这心扑腾又放下了。来的这个人是个道装，珠簪别顶，身穿道服，腰系丝绦，水袜云鞋，面如美玉，三绺的黑胡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一表的人才。庞统一看认得，闹了半天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徐庶徐元直。前面书咱们说过，这个徐庶改名叫善子，曾经在刘备手下当过军师，他母亲徐母把他叫到许昌，羞臊难当，老太太上吊自杀了。徐庶不是说过吗？别看我保了曹操，我是一言不发，就是那个徐庶。与庞统两个人交情莫逆，庞士元看了看左右无人，一把手把徐庶抓住，文直，千万不要暴露此事。哎呀，凤雏先生，你们好狠啊，真怕曹操的人走掉一个，竟敢锁链穿舟，这主意谁出？这是周公瑾一片心血。
哦，
我不往外说，因为刘皇叔对我不错，至今大恩难忘。我已经说过，虽在曹营终身不设一谋，可一样，你们定这种毒计，一旦打起战，火烧曹兵，玉石不分，好坏不辨，到了那时候我怎么办？望凤雏先生教我一条计策脱身。 元直，你的主意比谁不多，这么点小事还用问我？
不，
我现在方寸已乱，真没主意。
这样吧，
你扶耳过来。
庞统趴着徐庶的耳朵，嘚吧嘚嘚吧嘚，给他出了个主意。
徐庶大笑，多谢多谢，你我将来见。
庞统上船回江东，向周瑜报告不停。徐元直就按着庞统教给他的办法，下边就活动开。哎呀，第二天这曹营里头竟是谣言了，说现在西凉兵马腾韩遂领精兵50万要夜袭许昌，惊弓危机。现在听说京里都打起来，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交头接耳，这个事儿很快就传到曹操耳朵里。
哟，
曹操大吃了一惊，马上据文武商议对策。曹操跟大伙讲，我领兵在外攻打江东，我也惦记家里的事情，背后有韩遂马腾，如果这件事是真的，可要了咱们的命，无家可归，这可怎么办？有人就说，丞相这个事儿不见准事实吧，没见着京中的报告，流星探马也没送消息，怎么咱们营房就知道呢？这是谁说的呢？一时查这个谣言的头还查不出来。曹操说，不管真与假，我们必须做准备，谁领人回去看一看，阻挡韩遂马腾。言还未尽，徐庶在人群之中出来，参见丞相，徐庶不才，愿领一支精兵赶奔许昌探看虚实。
元直，太好了，你要领人去我就放心了，我给你马步军兵5000，命张霸为先锋，迅速起身，
不得有误。
遵令。
徐庶带着张霸领着5000人走了，这就是庞统给他出的主意，把他给救了。徐庶这一走，张霸借光，这5000军队也借了光了，不走的一个好也没有。当夜晚间，曹操坐了一只大船在江面上巡逻，先看汉寨，又看水寨，就见大江之上波浪滔天，西北风甚紧。今天晚上是建安13年11月15日，正赶上皓月当空，牙在金灯相仿，照着大江之上波涛金蛇烂串。曹操心里的高兴，马上坐到大船上，吩咐一声，来啊，在船头给我排酒。一声令下，当兵的赶紧把酒菜摆好了。3班文官4班武将，参谋、募兵、谋士，再加上能征惯战的将军不下6700人，分列在大船的两边。曹操是居中高坐呀，嘿嘿，往船上一坐，心花开放。留神仔细观看，这个月亮升起来，天气晴朗，哎，这风还渐渐的小了。曹操心里高兴，吩咐一声，来啊，大家不必站着，按次序就坐，今天我要大排宴宴庆贺胜利。还没打呢，曹操就要庆贺，文官武将都乐了，6个人一桌排摆桌案都做好了，当兵的端上酒菜是开怀畅饮。曹操手端酒杯往大江四外观瞧，往东看见柴桑口，往西看见夏口，南望樊山，北观乌林，地势宽阔，胸襟开了。曹操乐了，哈哈哈哈。众位， 曹某自起义兵以来，为国家除凶去害，誓愿扫平四海，雪平天下。如今所谓得者江东也，如今我率百万雄师，更赖诸公用命，何患不成功？待收复江南之后，天下无事，与诸公共享太平，以乐晚年，大家看如何？胡大少，这些人都起来，多谢丞相，赖丞相的红罗。大家这么一说，曹操更高兴，看酒。曹操又喝了一杯，眼望江东，用手点指：“周郎啊，鲁肃，而不识天时，今幸有投降之人，为彼心腹之患，此乃天助我成功也。”谋士荀攸在旁边听：“丞相，不可高声，以免走漏消息。”
哎，
先生不必多心，在船上的左右都是我心腹之人，岂有走漏消息之理？来呀，干！又喝了几杯，他用手指着下口：“刘备大儿飞，诸葛村夫廖尔等蝼蚁之力赶汉泰山，是自取其祸。荣某打下江东，竟要儿的狗命。”曹操说完了，大伙又一顿溜须拍马。然后曹操捋着胡说：“众位，曹某今年54岁，如得江南，我还有一件心事对大家演讲。当初在江东，我有个好朋友，名叫乔国老。乔国老有两个女儿，一名大乔，一名小乔，皆国色天姿。后来听说这两人，一个许配给孙策，一个许配给周瑜，真叫我可恼可怒，愿得江东之后，把二乔拢到我手，回到铜雀台上一度晚年。”大伙谁也没说话，一看曹操喝了有八成醉了，这叫酒入宽肠，酒入愁肠。大家干瞪眼瞅着，曹操又吩咐一声：“来啊，抬我的病人。”这是干嘛？把曹操一条金钉大槊给抬来。就见曹操把袍服脱掉，里面短衣襟小的半，把前后的底襟一伸手，把这只大槊抄过来：“众位，我赐此槊，破荒津，擒吕布，灭袁术，收袁绍，深入塞北，直逼辽东，纵横天下，真不服大丈夫也。今对此景，吾心甚是慷慨，我要作一首歌，舞一舞大槊，众位相和。”
是。
大伙拿着筷子，敲着盘子，敲着碗，给曹操喝歌。就见曹操一边舞槊，一边作歌：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，比如朝露，去日苦多，既当一慨，忧思难忘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”哇，曹操一边坐着，众人一边喝歌，然后是哈哈大笑。曹操喝完了酒，到了水军中央大船上高坐，怀中抱着令子旗，鼓响三通，武将披挂整齐前来伺候。就见曹操吩咐：“众位，水军中央黄旗毛玠于禁，前军红旗张合，后军造旗吕谦，左军青旗文聘，白旗右军吕通，马步前军红旗徐晃，后军造旗李典， 左军轻骑要进，白旗右军下后援，众人不得违令。
是。
曹操又分水陆都经营使夏侯惇、曹洪，护卫往来监督使许褚、张辽，其余小将各一队伍，听候令箭，鼓发三通。再看战船出了24座水门，雁江而下，队形不乱，旗帆招展，震动大江。曹操十分高兴，演完了水军退归汉地，中军保障，跟谋士们说：“众位看见没？要没有庞统、庞士元巧献此计，我北军焉能如此平稳？看来天助我破昭郎也。”谋士刘晏一听：“啊，丞相，我有一句话说，不知您爱听？
有话请讲。”“
丞相，锁链船舟好倒是好，都把大船钉在一起，如果周郎要用火攻，大概这个事麻烦吧。”
刚说完这话，许攸也过来：“
丞相，刘谋士所说不假，庞志元一提这个事儿，我就想到这个事儿。我们把大船头钉头尾钉尾，一旦比用火攻，我们焉能逃走？望丞相三思。”
众位，见的果然不差，不过还有不到之处。我焉能没想到此处？你们就忘了现在什么天气？现在正是冬11月，只有西风北风，哪有东风南风之理？我军屯在西北，周瑜屯在东南，如果比用火攻，是自取其祸，他自己烧自己，这一点大家没看到吗？丞相高见，我等不敌。这一高兴，在武将队里头蹦出俩人：“丞相，正好锁链川州，我北方的军兵人人奋勇，各个争先，我二人敢借一旅之师，杀奔江东，错动昭郎的锐气，一定斩将夺旗，凯旋而还。丞相你看如何？”曹操一看，这两员大将当初是袁绍手下的，一个叫袁同江，一个叫袁同海，勇冠三军。“
哦，你二人要与周郎开兵见仗，斩将夺旗。”“
正是。”“
算了吧，大船都用铆钉连在一起，自有随江的小船，恐怕你二人久在北方，对水战不熟，等以后再说。”“
不，丞相放心，我们要不能斩将夺旗，回来甘当军令。”
曹操挺乐：“
好吧，要那么说，明日四虎造反，五虎出发，我给你二人每人带船40只，军兵1000名，多带强弓硬弩，我率水军在后面给你们支援，不得有。”“
遵令。”
袁同江、袁同海高高兴兴下去调动军队，准备小船。次日四虎饱餐战饭，五更天，大江之上鼓声阵阵，炮号如雷，就见几十只小船如飞似箭，直奔三江口就冲起来。话分两头，单表周瑜正在中军保障议事，就听见战鼓如雷。怎么回事？周瑜率文武登高阻拦，闹了半天曹操操练水军，那大船都连在一起了，30个一排，50个一溜，船头船尾用铁链子链着，上头铺着板子，慢说人可以在上面遮跟头，战马也可以来回在上面跑，真宽敞。 人人奋勇，个个跳绕，各无刀枪，操练水军。周瑜心里头也有点害怕呀，一旦这个火攻计使不上，岂不搬砖砸脚面，反巧弄个桌？哎呀，正看着呢，曹操的水军收兵撤退了。周瑜一宿觉也没睡好，第二天天光刚点亮，就听江面上又响起战鼓。周瑜马上征战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报都督，现在曹操派的人带着几十只战船冲奔三江口，望都督早拿定夺。哦，曹贼先下了手了，丁峰取胜，在在，我给你二人每人战船20只，多带强弓硬弩到水面观看，一定大获全胜而回，不得有遵令。丁奉、徐盛各挽盾牌，手握钢刀，点战船带兵的在三江口出发。周瑜不放心呐，率着文官武将登着最高处，在上头往下看着，大江尽收眼底，战场他看得真真。就见丁奉、徐盛的船那个快，船头翘翘的，后面是一溜水线。旗帆招展是直奔曹兵，再看曹操来的人也够快，雁江而下，小船跟飞一样。船头上站着袁通江、袁通海，这俩小子头戴月牙莲子箍分水鱼皮帽，身穿分水服，披着眼心甲，一手挽盾牌，一手提长枪，阔口咧腮，扬眉吐气，吩咐曹兵。二位将军，周瑜的军队扔上来了，别怕，给我开弓放箭。水军以箭当头，一声令下，后面的军兵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箭如雨花。那面丁奉、徐盛吩咐当兵的把盾牌高高举起来护住身体，这船是照样往前滑，转眼就凑在一起。人家东吴的兵久经训练，在大江上打仗如同在平地一样。再看丁奉，一手挽盾牌，一手提宝刀，船头对船头不到5尺远，丹田一抖气，噌就窜到袁通江这只船上去。船一晃的，袁通江刚一愣，丁奉这把刀就举起来，宰这么小的，一刀把袁通江劈入江内。袁通海一瞅呀，刚想过来站丁奉，徐盛那边挽弓搭箭，你宰这吧，啪吱嘟，正射脑袋上，扑通，死尸坠落江中。丁奉、徐盛把刀一摆，吩咐三军追追杀曹兵啊！你说来的多没意思。来得快，但跑得快。这船来不及跑的，靠篓子的靠篓子，有不老少人都掉到水里头。会水的能逃命，不会水的都坑上了。丁奉、徐盛啪啪啪开弓放箭，战船跟飞呀，奔曹操的大队就冲下去。曹操一看不好，不行，哪位将军迎敌？第二员大将叫文聘。这文聘当初保过刘表，在水军里头打仗非常有经验。文聘一看也没别人，马上讨令带了20只船在后头迎接，就把丁奉、徐盛的江心给拦住，双方是一场的混战。周公瑾站在高处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周瑜的心里头正在想着，我怎么调动水军，这一仗怎么赢。哎，刮黑风了，呜，哗，长江无风3尺，拍的岸边的礁石啪啪之响。周瑜身边有一杆坐毒旗，坐毒旗的飘带被风一吹，啪，
摔在周瑜的脸上。周公瑾突然想起一件事儿，哎呀，当时翻身摔倒，是口吐鲜血，人事不省。两旁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都督都督，这是怎么了？有人赶紧吩咐一声，鸣金收兵，把丁奉徐盛调回来。那面曹操打了个败仗，也不敢深入重地，也鸣金收兵，这个仗就这么结束了。大伙七手八脚把周瑜救回中军保障，可了不得。周瑜脸色苍白，是人事不省，把东吴的文官武将急得都要哭。在这最紧急的关头，都督得了邪病，这怎么回事？马上找军医大夫调治，灌下药去，周瑜就吐，吃多少吐多少，一语不发，昏昏沉沉。这回可完了，别人愁，鲁肃更愁，把鲁子敬急得直拍屁股，早不闹病，晚不闹病，当敢这时候都督病倒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看来天意该着，该着我江东八十一州全交代、难过，他到诸葛亮的小船上来，见面之后，诸葛亮热情接待，子敬怎么多日未到？哎呀，孔明啊，都把我愁死了。哦，我听说你家都督一病不起，可不是，突然发病，可找军医调治过，调治无效。子敬，我倒会看病，能不能让我给周都督针上一脉？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，能把我家都督治好，这是江东的福分。鲁肃把孔明请到周瑜的寝帐，让孔明在外头等着，他先进来。就见周公瑾合衣而卧，脸冲着天躺着，两腮深陷，这脸色这个难看。旁边有几个人侍奉着，药锅咕嘟咕咕嘟响着，还煎着药。子敬轻轻来到床边，嘟嘟嘟嘟，
哎，什么人？
鲁子敬来。都督身体可见恢复，就见周瑜痛苦的把头一摇，没说话。都督可曾用过药？心中绞痛，药不能下啊。都督，适才之间我见诸葛先生把您的事儿说，他说能治您的病，现在把他请在帐外跟都督请示，能不能让他进来看一看？哦，孔明先生来，
请。
鲁肃到外头一说，孔明赶紧进屋。周瑜命人搀扶起来，微微一抱拳：“先生来了。”哎呀，都督几日不见，因何这样消瘦？
哎，人有旦夕福祸，岂能自保？
诸葛亮闻听一笑，哈哈哈哈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又岂能料乎？呀，周瑜一听诸葛亮话中有话，这才要借东风火烧战船。